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3月10日在推特发出一封公开信给台湾华硕公司董事长施崇棠，表示俄罗斯坦克和导弹继续杀死和平的乌克兰人，俄罗斯没有道德权利使用华硕的精湛技术。费多罗夫在信中表示， IT 产业向来支持责任与民主，他相信华硕也是如此，现在是华硕负起责任做出抉择的时刻，这项决定将定义未来，现在乌克兰人民的性命比任何时候都仰赖华硕的决定。费多罗夫呼吁华硕公司结束与俄罗斯的任何关系，并终止在俄的业务，直到俄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和重新恢复正常秩序。他也恳请施崇棠停止与俄国境内客户和伙伴的所有关系，包括停止提供硬体、电子设备以及技术与服务支援。费多罗夫的贴文获得不少网友的回应，我们正在关注你，现在是行动的时刻，华硕你必须展现你的同情心，并且与全球一起为了和平而努力。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乌克兰应先为过去对中共提供军事协助而向台湾道歉，并停止亲中。有网友说，请容我提醒阁下，贵国曾经对北京出售过军备产品，假若您愿先诚心的道歉，您才有资格要求台湾高科技产业支持贵国。希望乌克兰能够正视台湾是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别绕过它，并停止出售或提供武器和技术给中国。您仍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吗？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您会和台湾站在一起吗？华硕的脸书粉丝专页也顿时涌入上百则留言，跟平常只有个位数或是十几则留言相比，明显多了许多，几乎一面倒的都是要求华硕退出俄罗斯市场。这些留言包括，有些事情比赚钱更重要，不要当杀人者的帮凶，不退出俄罗斯就退出自由世界，暂停俄罗斯业务，当个有良心的台湾人。3月11日当天，华硕的留言已灌进上千封，后来华硕停止发文了几天，直到3月14日发出公开声明后，脸书粉专才又回到先前的十几、二十则的留言数量。华硕的声明表示，深深关切在乌克兰逐渐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积极为当地受影响的同事及家人提供人道的援助，并且持续关注情势的发展。声明还说，华硕一直致力遵守各国的规范，在供应链、物流、银行交易加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复合性挑战下，对俄罗斯市场的出货已呈现停滞。华硕还表示，为了尽一份力量，将捐助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赈济乌克兰专户新台币3000万元，衷心期盼能够尽快恢复和平，以及及时为每一位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对于乌克兰人民遭受俄罗斯侵略感到同情，但直接由一个国家副总理出面指名道姓的对一间民间企业做出要求，有点太过头了。如果华硕提供的是专门协助俄罗斯打仗的武器，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华硕其实就是一家销售民用电脑的成功企业而已，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对一间企业这样做。谢田说，
我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副总理出面来直接针对某一个公司这样要求，这个是不合适的呀。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任何法律的依据，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绑架。
事实上，被费多罗夫点名的不只有华硕，他也点名了信用卡公司万事达，表明迈向和平的第一步，但您是否终止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金融合同？他还点名了印表机大厂全路公司，呼吁该公司停止供应设备给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用战机与飞弹进攻乌克兰，不配使用21世纪的高科技。费多罗夫同时感谢韩国三星公司决定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技术，但认为三星可以为和平做得更多，不要在俄罗斯生产赚血腥钱。他也希望微软和比尔盖茨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阻止战争。全球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俄乌战争的第一时间就表态支援乌克兰卫星网络设备，让乌克兰在遭到侵略之际仍能够保有通讯网络。 除此之外，苹果、谷歌、微软、脸书、英特尔、企业管理软体供应商 SAP、 线上支付巨头 PayPal、 亚马逊公司、耐克、阿迪达斯、迪斯尼、壳牌石油等企业都已经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谢田还表示，如果企业是发自内心自愿抵制的才好，但即使如此也不一定合适，因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公司的 CEO 是经由股东大会任命来代替这些股东管理他们的财产。这些股东里可能有乌克兰人，但也可能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股东或许并不同意 CEO 对俄国做出制裁，因此他认为企业 CEO 被动地卷入政治纷争都不合适。谢田认为，华硕经过了四天的思考才做出回应，这对华硕显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说，
我看不出这个捐款是就是说纯粹发自于内心的，就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这显然是受到压力了。我觉得这就很不好啊！我这个人非常反感就是任何人被强迫做任何事情。
谢田说，一个嫌犯在被逮捕时尚有保持缄默的权利，网友民众也应该要让企业有保持缄默的权利，而不是用道德绑架逼迫企业表态，去要求别人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这完全违反了自觉自愿的原则。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施正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乌克兰过去的态度一向轻中，出售航空母舰与野牛级气垫登陆艇给中国，是中国用来两栖登陆台湾和阻止美军介入台海的重要装备。除此之外，台湾一位乌克兰名模艺人瑞莎，因为嫁给台湾人后想要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必须要放弃乌克兰国籍，当时却被乌克兰政府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刁难。施正峰认为，乌克兰对台湾至少应该要平衡一点，不能只是一味地要求台湾高科技公司帮忙乌克兰抵制俄罗斯，自己却卖武器给中国来对付台湾，这并不公平。他说，
你完全是站在中国啊，那就是武力的威吓的部分嘛，所以你不是那么好人啊，你平常就没有同情我们台湾，我干嘛要同情你呢？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不合理。
在台湾具有分析师执照的创新资本公司执行长王维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站在台湾的立场上，华硕被点名确实显得有点无辜，但如果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他现在处于战争弱势，乌克兰政府现在的做法是把乌克兰跟知名跨国企业绑在一起，去强调对乌克兰的人权守护。如果从乌克兰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乌国副总理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华硕去年在俄罗斯的出口占其整体出货量的 5%， 电竞笔电更稳居当地的龙头，市占率达30%以上。王维敏认为，华硕的声明就是顺水推舟，至少他跟其他国际大企业的步伐一致，一同对乌克兰人做出人道关怀，不会失分，而且此时不出货给俄罗斯，对华硕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他说，不少外资报告都显示华硕今年的营收会下降，但即使它产能满载，但因为近期卢布大贬，如果华硕能够从其他国家的销售去补足俄罗斯市场的缺口，可能会比直接出货给俄罗斯的汇率损失来得好。王维敏说，
跨国公司现在就变成说，如果我帮谁，另外一边就会制裁你，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
王维敏表示，华硕在中国的营收占比比俄罗斯还要大，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其实还是挺俄罗斯的，所以如果华硕在乌国副总理刚点名的时候马上就做出反应而引来中国不悦的话，那中国其实也可以刁难华硕在中国工厂的出货，所以华硕过了几天再回应或许反而比较有利。他表示，跨国公司在俄国遭受贸易制裁下还会遇到另一个难题，就是企业在本国没有银行要当卢布的清算银行，所有从俄罗斯进来的金流都会被禁止，以致企业在俄罗斯的营收无法认列，最后只能够变成呆账。尤其现在俄罗斯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七大工业国也即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如果俄罗斯无法跟一些国际公约签约或成为会员国，将会对跨国公司在金流的清算上造成很大的麻烦，也会因为进出口俄罗斯的关税提高而增加贸易风险。王维敏认为， 跨国公司如果要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其在各国的营收占比。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是他讲授国际营销课程里企业如何规避风险的最佳教学案例。他说，马斯克跟中国政府谈判取得一块地，由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马斯克则提供美国的技术、零件与各种各样的管理与服务，将特斯拉工厂盖起来。如今，特斯拉已经在中国销售，但如果哪一天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特斯拉工厂被中共没收的话，马斯克也不用去还贷款，因为他的钱都是从中国政府借来的。这跟麦当劳带着美金去投资购地或租地建厂，后来被中共没收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很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